我们要从圣经上面来看，我们常常在这个圣餐礼拜时候用的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五到二十五节，那里重复讲的话，就是说我当日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等一下我们就会吃圣餐，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知道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使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圣餐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再次纪念这个最关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他舍身体，他流血，圣餐是纪念他，圣餐也是提醒我们要这样做，要这样做，当如此行，要如此行。这句话重复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要跟着耶稣基督，跟着他的脚踪行，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诸位在这个图片上看的就是耶稣受洗一个场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所以这个施洗的时候天就开了，有鸽子有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这个变成基督徒信仰一个核心，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人可以跟神发生关联的关键。每件事情你找到关键的时候，你就找到入门，找到那个气可以开门。开什么门？开永生的门，开进天国的门，打开我们人生中间很多障碍找不到出路的门。所以耶稣说他是门，他是那条路，但是这个门和这个路不是用平常的方式找的，平常的方式用人的智慧，平常的方式有人的方法，但是圣经上说，耶稣说他是道路、生命、真命、真理、生命，一定要找到耶稣这条路。怎么找的？就是来寻求他，就是来向他叩门。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信耶稣没有生下来，我的儿子生下来不因为我是传道人他就信耶稣，反而是他还需要经过很多寻求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是从小生在佛教的家庭，像我的这个母亲，像我的外婆像我的祖父，像我的爸爸，中国传统宗教的家庭，或者无神论的家庭，我遇到很多从中国来的朋友都说，哎呀，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国际哥这么教的，我们从小这样学的，怎么会信耶稣呢？但是那样的一环境下的人，我们中间很多国内来的也信了耶稣。所以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在乎发怜悯的上帝。我们人会很多努力，但是最后如果不是上帝开门，人永远进不去，如果上帝开路，你永远找不到。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再次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洗和圣餐都是为了告诉我们他何等爱我们。圣经中只有两项洗礼，就是圣餐和洗礼，讲两样礼仪，圣餐和洗礼，这两样都是亲自参与，耶稣亲自参与的，耶稣亲自受洗，耶稣又亲自示范，用他自己的身体，用自己他的血来示范圣餐，这两样何等宝贵。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来看他的洗礼是什么目的呢？他的洗礼，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说什么？说他的身份。耶稣基督受洗，他公开他的身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在旷野就有牧羊人，天上天使就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们要到这个伯利恒去，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告诉他们说，有一个记号，有个婴孩包着布放在哪里？放在医院里吗？没有，放在马槽里。马槽是什么东西啊？对台湾来的人，对住在城市人不知道马槽是什么。马槽就是马吃草的那个容器哈。是耶稣生在那个时候，旅馆都满了，生在旅馆的那个放马放骆驼的那个地方。玛利亚和约瑟，玛利亚身孕重了，他们到伯利恒去要报名上册。耶稣降生的身份就宣布了，但是在受洗的时候身份公开。所以没上去就进去。哎，对不起，我做错了，请楼上帮忙。我继续讲到圣餐这件事情呢，是把洗礼做个解释，就是这个图画。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死埋葬和复活都在圣餐里面表明。耶稣钉十字架死埋葬，三天以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圣餐里头说明。因为圣餐的时候耶稣这样讲，保罗也这样提醒我们，起来读。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亲自设立圣餐，圣餐的时候我们今天耶稣基督不在这里，所以圣餐的时候用无酵饼，这个薄薄的饼没有什么好吃，没有什么稀奇，这是所有纪念意义里面最简单的一种，一点都不复杂。在华人的祭祀里头要准备各式各样的准备，旧约以色列人的也是要宰牲畜，要很周全的准备。唯有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这个祭祀的礼用一块薄饼，是因为我们人多的时候做了做好多份。这是耶稣的身体，他设立圣餐的时候，这个耶稣的身体他拨开以后分给他们说，你们要这样纪念。纪念什么？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想到神儿子为什么到世上来。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这个也不是耶稣的血，但它也是耶稣的血，等一下会说明这件事情。这个是葡萄亚橙汁，就是来代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葡萄亚亚橙汁才能够给我们喝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我们凭信心喝领受耶稣的血，流血的功效就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呢，耶稣基督亲自设立圣餐的目的是表明他在三天以后要钉十字架，因为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在这个圣餐里头只有两块饼，只有葡萄汁，在那个时候他们原来是吃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里头有无酵饼，这个就是从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无酵饼。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在旧约里头他们 原来受奴隶，他们是没有自由的，在埃及的这个暴政底下，无草做砖，要达成，很多人牺牲生命，但是神怜悯他们，差遣摩西，在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那些家庭的时候，每一家要宰一只羔羊献祭，在那个家里头的人蒙上帝的保守，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这个在中国已经有一个传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春联，小春联最早上面是没有字的，后来再加上很多祝福的话语，希望的话语，春联是希望人能够有平安，但真正的平安是上帝的话所应许的。在旧约是用羔羊的血，在新约就是在逾越节被杀了羔羊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对当时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他是看见了耶稣基督，介绍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给他的学生知道耶稣的身份。这个是一个图画的描写，画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用这个杯，用他的血。他说，这是我跟你们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他在说十三年以后会钉十字架流血，所以这个宣告也证实耶稣基督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灵临在降临他身上，显明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所以不知道那时候他才有圣灵。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因为我们人原来正在罪中，死在罪中，人在神造人的时候，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用泥土造的，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在这个创世纪三章讲到，撒旦魔鬼跟神对立的堕落的天使来试探亚当夏娃，人接受试探以后，罪恶进入人的心中，人的灵从此有罪。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本来该死在罪中。我最喜欢用的一个说明人有罪，你是看小孩子，小孩子最早会要的就是我自己要什么，我的叛逆，罪恶针对是神的正义，叛逆，人的叛逆，因为有基督耶稣的圣福，所以我们这个偏行己路，人类的叛逆，只有在基督耶稣的圣福，照天父的旨意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人才可以得救。因此今天我们从旧约开始讲起。旧约圣经里头有十诫，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的话，我们今天做一点解释。是旧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约定，也是跟所有人的约定，它是所有世上法律的基础。因为第一，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简单的约定，如果我们遵守这个约定，就有神的祝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到第十七节讲到，第一说到人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人的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新约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人犯罪从哪里开始？从藐视神，从背逆神开始，于是人心中有别的东西进来。因为撒旦给人试探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有聪明。我们今天叫人聪明，说哦，他是很小就很聪明，叫神童。所以旧约已经说很清楚，人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人不可以雕刻偶像。所以罗马书在第一章和接下来讲，当人心中拒绝神，不把神当作神的时候，偶像就从心中开始，人雕刻偶像。 人又滥用神的名。谁利用神的名来做别的事情？包括基督徒也会滥用神的名。耶稣就讲过，如果我们都是顺服神的人，不是真正啊信靠神顺服神的人，即使是牧师，即使是很有能力的人，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传道，做很多奇事异能，但是到基督耶稣回来的时候就不再认他。奇事异能现在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很会做，只要练功就会有特异功能，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信耶稣把这个也要断掉，信耶稣要让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掌权。于是我真正认识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他在美国接待耶稣基督，回去他从小可以五代传了五代可以收金的这个能力没有了，所以他就很气，赵牧师向他传福音，跟他的儿子在维吉尼亚念这个海洋学院的博士学位，所以他说怎么跟你信了耶稣以后我那个传了五代的力量没有了呢？被上帝弃邪，所以那个能力上帝会废掉的。但是你有个更大的能力，就是奉基督耶稣的名传道赶鬼。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我们特别感谢上帝，敏求的内弟陈伟玉上礼拜二中风，现在五天了六天了，真是急转直下，血压一度高到好像没有办法，起先好一点后来又起起伏伏，但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神有美意，透过这个会让我们教会学信心的功课，让他的妻子也看到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我们曾经也为另外一个八十几岁了脑溢血的一位长辈祷告，那个儿子，对不起，是他孙外孙，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是盼望他可以好，但后来没有好。我还以为那家人信心会没有，但是你知道，即使神没有医治那个爷爷走了，但是那个外孙和他的父母继续信耶稣，而且信得更好，那个儿子孙子现在都继续全时间做传道的工作。所以苦难难处在基督耶稣里都变成祝福。耶稣基督的名有权柄有能力，我们可以斥责恶者，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可以斥责恶者。信耶稣的人不怕鬼。我们认识这一位，他原来是做乩童的，也是会做法会有力量，可是他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以后休息以后鬼不甘心了，晚上来找他麻烦，说这怎么办啊，鬼来找我了。所以他想到主耶稣你有能力，他就呼求主耶稣，他呼求主耶稣，那个鬼就他从床前退后，他就一直真正祷告，一夜以后早上天亮那鬼就走了，如此有三天之久，以后鬼就再来找他。可以专心信靠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名有能力。你心中若是有这些残累，呼求主耶稣把鬼赶走，把特异的不是出于神的都带到无人之地去，上帝的医治大能，我自己也体会这样。有时候会发现，哎，这个黑暗权势在我的眼前，我就呼求主耶稣，主耶稣你与我同在，主耶稣你与我同在，主耶稣你与我同在，斥责这个不好的离开我。如此一段时间，我的心中有平安，不再来搅扰我。所以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神的名有能力，我们必须顺服。 我们必须认罪，我们必须完全转向依靠上帝，不但你自己，你的家人也会得帮助，你会 得力量。另外一位，那时候我们在传道，他是这个大学里面这个练武功的，在大学四年级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暑假就继续去这个台湾的山上到庙里面去学武功。信耶稣不一样了，他晚上就有黑暗的权势来压迫他，不好睡觉。他听到我们的教导，他听到圣经上的原则，他也照样呼求主耶稣，呼求主耶稣，黑暗权势离开。所以不要妄称神的名，你是要顺服基督耶稣，完全的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第四，当有一天要来敬拜神，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礼拜六，但耶稣基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是现在的礼拜天，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主日来敬拜主。第五戒，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以说谎做假见证。第十，不要贪心。请问谁不贪心？谁没有私心？新约里头说，你如果对十戒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人没有办法，人做不到。所以新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看到旧约没有人能做到的，我们新约里面把旧约的两大部分，对神的关系和对人的关系，把它做到照旧约的方法是要献祭，照新约的方法是用耶稣基督，这是更美的牺牲。耶稣就把身体献上，宽恕我们的罪。我们只要受死，知道耶稣为我们罪受死，我们相信就会得到赦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所以这是很美的祝福，因为这是一个永不更改的约，是更美的约。他是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新约，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只要这样来信靠他，我们就进入这个与神亲密的关系里头，进入神的家。所以今天是受洗的人可以来领受，但是你在这里一同蒙福，因为你知道这个原则，你要赶紧的愿意受洗进入神的家。你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除了你原生家庭以外，你在地上有一个家庭，就是神的家，神的儿女。所以像敏求这样，他的这个亲人的需要变成教会的需要，大家一起迫切祷告，希望这个重担可以轻一点。不止他一个人，许多人都这样体会。所以我们一起现在就来进入圣餐的领受。我们来读这个圣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我。然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所立的心愿，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个吃圣餐的条件就是，即使受了洗也要认罪，
罪好不好？在神面前，自己在神面前认罪、省察、祷告。天父上帝，你来赦免我忽视你的罪，赦免我高低起伏小性的罪，赦免我不冷不热 不把你当作唯一的救主的罪，赦免我自私的罪，偏行己路的罪，甚至于不能饶恕别人的罪，重淫念、贪婪，不在乎别人，许多你感动我，我当悔改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神，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就来领受这是基督耶稣的身体。若是你还没有受洗，请你赶快愿意预备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受洗，进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领受这个家里的祝福。所以若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要拿。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价值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说，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为生，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我们一同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是葡萄枝被压，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一起领受这个葡萄枝。就是 一表耶稣基督我们流血。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众人的罪，却为罪犯代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天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 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如今神的救恩在律法以外，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存感恩的心。我们现在收杯，可以唱歌吗？好，没时间了，那我们就请对不起，请文斌。好，对不起，时间给过我们请文斌哈，报告这个他的关于灵修哈。我再把那个歌的 link 给大家。
再麻烦 PowerPoint 哈，弟兄姊妹平安啊，因为很多人都拿到这一本新的这个活泼的生命哈，那很多人是第一次在看到这本书，所以我们就花很短的时间把它简单介绍一下哈。对，是这个。不对嘛，不对啊，那对不起，这个 PowerPoint 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哈，可能跟早上那个牧师的混在一起。 那没关系，我用讲的就好，大家如果有这个可以拿出来，那如果没有的话，我简单讲一下，然后我讲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重点，是待会我们有蜜雅姐妹要来分享。好，我们这个活泼的生命是我们希望拿来做灵修的。那灵修大家有听到一个名词叫 QT， QT 谁知道 QT 的英文是什么？ Quiet Time， 对， Quiet Time， 他说 QT 就是 Quiet Time 的简称，那中文就是说静闲时刻的意思。他就说每天定好安静的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个人要遇见神，那透过圣经的话语倾听神向我说话的声音，并且加以默想，然后进而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他说 QT 是带来生命改变和成熟的敬虔训练，所以这个 QT 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就听那个牧师长还有长者都讲说，基督徒的话就是读经祷告跟灵修。那读经我想我知道啊，读圣经吗？那祷告我也知道啊，虽然我不大会祷告，但是我祷告我也知道啊。那灵修我呢想说灵修是什么，后来呢现在就比较清楚，因为这本他就把这个灵修的意义解释清楚。他就说你每天安静一个时间，然后你个人要遇见神，那透过什么？透过圣经的话语，然后倾听神向你说话的声音，然后加以默想你要默想然后进而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这样子就是一个灵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好，那我们这个活泼的生命他就很好，他把他那个灵修有定了一个六的步骤，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灵修的话，他在最前面这边他有一个六的步骤，我先把它讲一遍。第一个叫做敬拜赞美与祷告，他说用敬拜赞美开始，就像我们礼拜天来到大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敬拜？因为敬拜可以释放你的灵，让你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可以有不同 的感受。然后第二个就是读经，所以读经是很重要的，灵修在里面也是读经。然后第三个是默想，就是默想你要自己想，你不是读过就好了，你读过以后你要默想这个神的话语。那你在默想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听到神对你说到声音。那你说那么玄我听不到啊，你怎么你说你听得到？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听不到实际的声音的，但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如果静下心来，你读这个圣经，你读两遍三遍，你再仔细看那个话语的时候，有一个意念就进来了。然后你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意念，我好像以前读，我在跟着大家读的时候，我没有想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意念，我怎么会有这个意念呢？好，所以这个就是神透过这个圣经话语跟你讲话的声音。像比如说今天好了，今天那个牧师说，你上来讲一下这个，那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那时候讲说没关系，好，这个我讲过了，我在主日学讲过了，我再分享一次没关系。可是早上来的时候，就在那边发抖了，想说，在大堂那么多人的时候，那个圣经的话语就出来了。他说那个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然后我说主啊，真的是要这样这样？我说对。他就说你要刚强壮胆，那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就说你有听到真的声音跟你讲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没有？可是因为我在害怕的时候，那个话语这样脑筋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通常就会说这是神透过这个话语跟你讲话的声音。然后有时候你的那个话，你神跟你讲话是有可以互相那个对话的。像有一次我们读那个是马可福音，对，马可福音，那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然后那一段我们读下来之后我读到那个得人如得鱼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大的平安喜乐，就说很好，得人如得鱼。我说他们如得人如得鱼真好。我心里想的是那个门徒，然后我这样想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说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说你们，你说我吗？他说对，叫你得人如得鱼。我说是我要得人如得鱼哦。他说对，你要得人如得鱼。这个就是 一个类似对话，那你听起来也很玄，神真的有跟你这样讲吗？没有，因为我们第一句我得忍辱得以我心里很平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哦，那些门徒得忍辱得以跟我没有关联，然后但是我要跳下一行了，他就说得忍辱得以，叫你们得忍辱得以，那我就想说为什么又要把我的注意力要跳回去，而原来那一句神要跟我说是你们要得忍辱得以，我也要得忍辱得以，因为我们是神是门徒，我们要到地级传传福音这样子，像所以这个跟神的对话是一个双向的，然后但是这个双向的重点在这个 QT 的意义，要安静时刻，而且你看他是 QT 的话，他说个人遇见神啊，所以 QT 就是一个个人的时间，是你个人安静时间哦，是不是说我们这样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二十个人在一起，我们说我们也可以遇见神，可是跟这个 QT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QT 你跟你太太约会的时候，你跟你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你会说我们一群人约会吗？可以，可是那个感受跟两个人约会是不一样吧，好对吧，好，所以你一定要每天找时间跟神约会，这个就是你的 QT 时间。好，那我简单先解答到这边，不然他这边是有六个步骤，那以前有名长老就跟我强调哈，说那个这六个步骤你不一定每一天都要照六个步骤去做，好，因为你照六个步骤做，说哦我哪有时间啊？六个步骤做下来我就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了，我那么忙没有空，没有。你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没有空或怎么样的时候，像我最常的时候，我常常就只利用我中午吃饭的时间，然后因为他每一天有 YouTube 的那个 video 大概十几分钟，你只要在那个 YouTube 里面打活泼的生命几月几号，然后他就会出来，然后大概就十二分钟左右，我就吃饭完我就在那边听那个十二分钟，那十二分钟他把你从读经默想通通都包括进去了，所以你没有空的话，你吃饭有时间嘛，吃饭的时候自己吃很无聊吧，你听一听活泼的声音，你就可以今天的，至少你今天就领受，你每一天就像你很忙的时候，我不能跟我太太每天约会，跟我不能跟我女朋友每天约会，但是我打个电话讲五分钟总可以吧，这五分钟长久下来累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一天要花时间。然后这个课程里面，这个步骤里面有一个读经很重要，那读经的话，读经之后他每一天有进度，他每天有进度，你照着进度来读，然后有时候那个进度就是你心里的疑惑，然后另外他这边有默想跟应用的时候，你如果读了这个经文你还是有一些疑问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诶，我们很好，我们成人主日学有一个班，就是那个冥想长老那一班，他现在就搭配这个进度，他现在就要讲罗马书，我们灵修的进度是罗马书，他的进度就是罗马书，你在罗马书里面的时候，你有一些疑问你在大堂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也可以问问题，说我灵修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怎么样，就可以在那边得到你的不同，因为有时候神是亲自透过想法跟你讲，有时候呢他是透过长老，有时候透过分享的你的弟兄姐妹的分享来跟你讲话，所以我们很好，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全教会一起来共同灵修，在一个课一个进度，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可以一起成长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请米娅来帮我们分享她个人用活泼的生命做灵修的一个心得，好，谢谢。
真的是要刚强壮胆的心，我真的知道虽然人家只给我两分钟，但是我想的话好像只有一分钟就可以讲完了，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想说啊，我可能要写个笔记，要不然我一上台我可能手发抖脚发抖，我就说不出来，因为我想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所以我觉得牧师跟很多可以上台讲道的人真的很不简单，对，所以我现在开始了齁。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所以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活泼的生命这本书，每天属灵的那个书齁。我说其实在还没有活泼生命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找寻可以每天读经的那种属灵书，因为我从小就，我们家大概我算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把圣经好好的读过一遍，这是我自己因为 从小念书也不是很认真，然后呢到上班也是很忙碌，然后就忙碌到甚至连礼拜天也要上班，所以我爸爸妈妈常常就讲说我把家里当旅馆，然后教会也很难得能够踏进去这样子。一直到我到美国来念书认识陈斌，然后我才觉得我的生命怎么这么枯干，然后没有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常常我就是祷告我就祷告不出来。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好，我们现在祷告，好，来米娅你来做结束祷告。每次这样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天哪，我没有任何的话语可以讲得像志玲姐妹这样子，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我都做不到。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想要努力，我想要真的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所以我很感谢有《活泼生命》这本书的出现。我觉得它就是让我能够更了解神的话语。那因为一本这么大本的圣经没有好好的读过一遍，很多圣经的书卷甚至我读过了我根本不懂，可是我告诉我自己，诶，我有读咯，诶，我已经到这一页咯，哇，我已经快完毕咯，可是事实上我真的也不是很理解，也没有办法了解说，啊，神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很好的每天灵修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它每一天它都有简短的经文，然后翻到另一页还有很好的解释，不用像我们有时候读经还要看一下祈祷本，然后好多本圣经，然后就觉得很烦躁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本就是归纳的很好，就是当你读这些经节不会很多也不会很有压力，翻到另一页他又会帮你解释那个经节里面的重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有默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默想是这个经节我可以想到的问题，然后再去运用。就像刚文斌弟兄讲的，我觉得这个是你读到那个经节很好的连结，那我觉得这样能够让我更清楚的了解那个经文里面的意思。然后再来我很喜欢里面的每日祷告，我觉得神常常借着那个祷告的话语在对我说话，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就好像有时候我的处境是这样，我祷告不出来，神就借着刚好今天祷告的经节就是我想要祷告想要对他说的话，所以我就有时候会重复的念，那我就觉得说，诶，其实那个祷告的经节不只是为自己本人祷告，常常有时候是为家人，那为你台湾的家人，然后为教会，为国家，甚至为全世界。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常常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事情不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每日祷告方面，我觉得我的祷告的境界被扩张，不是只有我看到的事物，而是在每一个角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那当然一定要讲的事情就是到后面我都会很期待那个每一篇见证的小故事，那我就会期待说，诶，今天这个小故事会告诉我们什么。那常常这些见证都很感动我，因为我觉得原来我那么幸福，不用去经过一些战争，一些迫害，一些生跟死。那我觉得神就是这么爱我，把我摆在这个地方，有对我很好的先生，有很乖的小孩这样。对，我就觉得说真的，神常常借着这本书在提醒我神有多么爱我。我觉得真的这本书给我很大的收获，就是说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很奇妙的发生在每一个角落，那这些见证也常常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那它真的也帮助我每天有固定的灵修习惯，然后它的话语成为我的帮助，我的力量。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每天都把这个属灵的书籍当作你生活的一部分，当作你灵修的一个习惯。那我也在这里邀请我的另一半， 他每天回家就是拿着扫把在扫地，那我希望他有时候可以稍微停下来，看到我假装在读经的时候邀约他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真的接受我的邀请。因为虽然他常常说我有我的读经方式，我也有时候看到他拿圣经在那边翻，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很好。当然我们读经有我们自己的领悟，可是我觉得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谢谢大家。
在掌声中，我们要报告今天下午1:30有排球赛在停车场那边这预计的明智同学18人也欢迎参加。好，然后第12项报告事项里头有第4季的服饰表已经在门口的桌子上，请大家可以取用。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好，没有我们就一同起立来唱。